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展现出来的非凡的勇气。这种勇气的根源呢，在于他对于神坚定的信仰，对于神命令的绝对服从，即使遇到了失败也是不屈不挠。那今天呢，我们聚焦于约书亚在面对亚干犯罪事件的处理方式，从中去探索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清晰的去认知责任的边界。在以色列人成功攻克了耶利哥城之后呢，士气大振，下一个目标呢就是爱城。然而这场看似胜券在握的战斗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在约书亚记七章四到五节当中记载，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民众的心就消化如水。如此惨败的失败，让以色列民众陷入到了极度的恐惧跟困惑当中。约书亚知道这件事绝对不是偶然，一定是另有隐情。他立刻呢就带领以色列的长老们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撕裂衣服，将尘土撒在头上，虔诚地祈求神的指引。神很快的就回应了他们，指出以色列人中间有人违背了誓言，取了当灭之物，导致神的愤怒降临在以色列全会众身上。这个人正是亚干。亚干来自犹大支派，在耶利哥城的时候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私自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和一条金子，并且将这些东西藏在自己的帐篷里。约书亚丝毫没有犹豫，他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通过撤迁的方法迅速地锁定了亚干。面对约书亚的质问，亚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随后约书亚按照神的命令对亚干及其家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亚干一家被带到亚哥谷，众人用石头将他们砸死，之后又用火焚烧尸体，并在上面堆起了一堆石头，以此作为警示后人的标志。处理完亚干事件之后，约书亚再一次的整顿军队，重新的制定去攻打爱城的策略。这一次以色列人成功的攻克了爱城。从约书亚处理亚干犯罪的这件事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对责任边界的精准把握。他没有因为失败而盲目迁怒于整个以色列军队，也没有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敷衍了事。他明白必须找出问题的根源，让真正犯错的人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做法呢，就体现出了他作为领袖的担当跟智慧，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弟兄们在责任边界认知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今天呢，责任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屡见不鲜，尤其呢是在职场跟家庭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职场当中，工作任务的分配经常成为矛盾的导火索。比如说你们的公司成员 A 负责市场调研，成员 B 负责方案策划，成员 C 负责执行推广。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当市场调研出现问题，导致方案策划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的时候，那么成员 B 可能会指责成员 A 工作不到位，而成员 A 呢，则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尽力的收集数据了，是成员 B 没有根据现有的数据灵活的调整方案。在执行推广的阶段效果非常的不好，那么成员 C 呢，可能会抱怨方案本身是有缺陷的， 或者是市场调研不准确，怎么办呢？再把这个责任推给 A 和 B。 你看这种相互推诿的现象，今天说来呢就是甩锅，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责任边界划分不清所导致的。每一个成员对于自己工作的具体范围深度还有跟他人工作的衔接没有特别明确的认知，那么一旦出现问题呢，就没有办法迅速准确的去判断责任到底归谁，不仅影响了整个工作的推进，也会破坏整体团队的合作氛围，降低工作效率。而在家里边呢，责任边界的模糊同样会引发很多矛盾，比如说夫妻双方在家庭财务的管理上没有明确各自的责任，就容易产生问题。一方可能认为另外一方呢应该负责家庭的日常开销，买菜水电费，而另外一方呢可能会觉得我工作很辛苦，赚钱很不易，那这些琐事呢就应该由对方承担。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责任边界不清晰也会带来困扰。父亲可能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自己只要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就可以了，母亲呢则可能会抱怨父亲呢对孩子的成长关注太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这种责任的认知偏差呢就容易引发家庭之间的争吵。那么如果我们从约书亚处理亚干的事件当中想要学习明确责任边界，有没有一些办法呢？当然有了。首先呢就是要有清晰的规则认识。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呢，约书亚就已经明确传达了神的命令，也就是城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当灭之物，任何人不得私自拿去，否则呢将给整个以色列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这好像是在职场当中，在一个项目启动之前呢，团队应该制定详细的明确的工作规则和流程，每一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范围、工作目标还有需要交付的成果。在家庭当中，夫妻双方呢也应该就家庭事务的分工、财务的管理、子女教育等等重要方面去进行坦诚的沟通，制定明确的规则，避免因为责任不清而产生矛盾。其次就是要勇于承担责任。当以色列人在爱城遭遇失败之后，约书亚没有逃避问题，而是主动承担起寻找失败原因的责任。他没有把责任简单的归咎于士兵们的战斗力不足啊，或者是战术失误等等，而是深入的去探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职场当中，当一个工作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作为团队成员或者是负责任的领导，不能一味的推卸责任，而应该像约书亚一样勇敢的站出来，主动的去寻找问题的根源，积极的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在家庭当中，当出现矛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夫妻双方也应该摒弃互相指责的态度，共同的去面对问题，各自的去反思自己在这其中的责任，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再者呢，就是要做到赏罚分明。约书亚在查明亚干的罪行之后，严格按照神的命令对亚干进行了惩罚，同时呢，也对其他遵守命令的以色列人予以肯定。在职场当中，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对于明确责任边界是至关重要的。当员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为团队或者是公司做出贡献的时候，应该给予相应的奖励，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比如说奖金啊、晋升啊、公开表扬等等。而当有人违反了工作规则，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导致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比如说警告啊、绩效奖金等等。那在家庭当中，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父母亲应该给他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孩子错误的行为也应该有适当的批评和教育，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帮助孩子去建立正确的责任意识。最后呢，就是要善于沟通和协调了。在确定责任边界的过程当中，沟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约书亚在处理亚干事件的时候呢，他跟神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从神那里获得指引和力量。 同时呢，他也跟以色列的长老们和全体民众去沟通，让大家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处理结果。在职场当中，团队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及时的去交流各自的工作进展、遇到的问题和需要的支持。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父母跟子女之间也要保持充分的沟通，分享彼此的想法、感受还有需求，通过沟通来明确责任边界，解决矛盾跟冲突。约书亚面对亚干犯罪事件的处理方式，为我们今天在认识和把握责任边界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责任跟挑战的时代，同时呢，也生活在一个大家都很善于去甩锅的时代。无论是在职场当中追求事业的成功，还是在家庭当中呢，让各自的关系变得更好，其实都需要像约书亚一样，清晰地认识到责任的边界，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把事情做好，把关系也维护好。当然，今天可能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不是甩锅的人，我们往往是那个背锅的人，我们往往是那个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的人，做了职责范围以外事情的人。有些弟兄就跟星源分享过，在面试找工作的时候呢，那公司只给了一个口头的协议，告诉他平时应该做怎样的工作，并没有完全的体现在纸面的合同当中。这就导致他在上班之后呢，做了很多原本没有约定的事情，做好了没有功劳，而做不好呢，却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啊，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也需要各位弟兄们好好的去保护好自己，涉及到一些关键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好证据，做好协议。好了，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任何的问题、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难行客 @良友.net。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深入探讨约书亚在分配迦南地时的公平与智慧。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